这就是为什么很高兴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敬拜神。在这样的日子里边，世界充满了烦乱、纷争啊，这样的矛盾，真的是让我们的心跟着上上下下。尤其是作为中国人，又作为美国人，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那在疫情之下，也是有很多的困难。感谢神让那个给我们翻译的如此大的信息。今天的现场的影子连续是大概多了一块，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做完。我们大家在思考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断的思考我们在哪里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经常会说要因信称义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是在哪个阶段？罗马书在前面一到第十一章，基本上就是保罗在传讲他福音的真理的中心，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包括从人的罪恶，然后神的救赎，神的恩典，然后耶稣基督的通过信他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是靠自己。那在第六章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不同的基督徒生命的阶段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样怎么做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这一项就定义了我们在恩典之下的命运。他说我们在律法下，强调的就是当我们信了神以后，我们并不是因为行律法得救，我们的生命正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做顺利的奴，做顺利的奴。那接下来呢，做的是以至成，就是我们还没有成，你们。献祭也要怎么样将自己献给信奉以至于成的。所以我们在现在的日子里面是将我们的身体献给信奉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变成圣洁，变成圣洁。所以我们要称义，就是在那天我们在恩典下成为了神的儿女，但是称义。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一直是在一个渐渐的变成了这个诚意，就是变成真正的我们开始的时候被犯罪诚意的话你被摧毁，那到底是诚意。所以我们是形成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从什么属灵的婴孩到一个成熟的过程。那当我们看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要从一个没有果子变成果子，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。生命成长的过程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了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开始说基督徒的救恩的这个视角，因为当我们有了生命这个视角，那就往前走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圣的这个路上。所谓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成圣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把身体交给不好的、不洁的做奴。在历史上好像他说你过去你是罪的奴。所谓罪的奴，就是我们行事为人，经常会被我们里面的罪来。说的大一点的话，就是很多出自于里面私欲败坏。那这个比较简单的传达就是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因为嫉妒啊，因为争竞啊，因为贪婪，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努力，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而且在里面有认识神之前，我们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不断的会被他辖制，这个辖制的过程就是说，一旦有一个新的念头，我们就会不断的去分人，而且跑掉， 瑕疵进去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能够摆脱掉那样的地位和道德。可是这里面要是这个啊，我们从罪里发起，我们从罪里得啊，做了义的奴仆。所以做了义的奴仆，也是描述一个，当我心里面有圣灵的时候，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也不会放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个奴仆的概念，压在当中，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，愿意。所以呢，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里面，在以前我们是不信，然后中间我们决定信靠耶稣基督，变成了他的儿女，然后就进入了一个称义的阶段，就算了义。但是呢，他们怎么样？以致称义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接下来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一个什么成圣的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。当我们的生命结束以后，就等到什么？等到最后再来那一天，我们跟他共同来享受天堂那样的一个荣耀。所以那个叫什么 ？Glorification， 一个荣耀。这个前面的叫什么？成熟的过程叫什么 ？Sanctification。然后再前面呢？幸福的过程叫什么 ？Justification。对，英文里面就是 justification, glorification。我们进入以后，我们是这样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们在世界上，我只是要一定的怎么样，不断的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圣洁，成为圣洁。那罗马书在第十五章以后，保罗开始把他前面所讲的因信基直接常用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。所以后面的这几章有很大程度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实践，前面所讲到的这些福音的真理。那么开篇第一天第二节他就说：“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你们的慈恩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向你们和福音人的良善、纯真和喜悦的事情。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讲来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到之后的这几章里面，关于如何应用福音的真理到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实践，这些信息，这些信息，因为这个实在是很重要。我在座的对于信徒好像都没有疑问，但是我们需要反复提醒的，就是在生命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这个社会上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入到啊？有的时候我们在准备
信息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困难，因为每一次准备信息都不觉得好像有什么新意，好像大家都是一些很熟悉的信息，很熟悉的信息。但是有的时候检验自己的生命，你会发现虽然我们对这些道都非常的熟悉，但是好像这个生命就是没办法，好像听，不是说因为你明白了就好了。所以我也慢慢的明白这个神为什么说这个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当他描述是一个粮的时候，他就不是因为说你吃了一顿就不要再吃了，感觉好像我们确实需要被不断的被提醒，而且不断的诵读，不断的去灵修，来思考神的话。而且你真的是会发现，当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信息，或者说我们在灵修里面有一些领受的时候，那一天我们可能的生命就真的会在那些信息的教导里面有一些体现，很真实。所以我就想接着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，所以就不断的讲同样的信息，应该就是福音，其实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个角落每个层面应该是怎么样来被实现，行出这个道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在这个一二节里面稍微思考一下， 他说我以神的慈悲，所以就是过去所讲的这些整个的福音的道理，人的罪啊，神的恩典啊，我们的这个信了神以后这个应该是顺服谁啊，到了这里他说，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我以神的慈悲，你看他这个口气啊，他不是说我要你，而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我这个劝你都是因为出于神的慈悲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没有这个慈悲的话，他都未必要来劝你。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教导有一个很高的定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神的恩典。我叫你做这些事情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神的爱，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劝勉。所以你看保罗讲话，他的这个很角度非常的高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在这里呢，他定义了你们要献什么，要献什么，要献你们的身体。有一些解经家就强调，这个地方强调身体，没有强调身心灵的时候，它实际上体现的是那些看得见的行为。身体是看得见的，这个原文是 soma， 描述人的身体，不是 soul， 也不是 spirit。他就强调就是看肉身看得见的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这个活祭哈，当我们谈到这个活祭的时候，和这个死祭有什么不同？把这个东西定义成活的时候，这里面呢有好几层意思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时时刻刻都在，时时刻刻都在，不是说在这个阶段然后没有，只要是人活着。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全人整个生命的一个奉献。第二个，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只要你是活着的，只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在这里保罗强调你都要准备好，这个是要献给谁，献给谁。另外一个，这个活祭是什么？这个活祭是动态的。当我们谈到生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生命实际上是什么？会变化，它会跟着因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它不是一个死的，是有反应的。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之下，在不同的这些场合，我们所做出来的回应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都是要蒙神喜悦的，是圣洁的。圣洁的意思是什么？圣洁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将身体献上，我们要献上的所有的一切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全人都已经是什么？是为主而圣洁的意思就是为我。圣徒的意思是什么？圣徒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是一个圣洁的徒，好像那种分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分别为主的徒。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他经常是称他写作的对象叫圣徒。那很多人说这些圣徒结果交代出来的，他所批评的这些行为怎么那么糟糕，这算什么圣徒？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，那个圣徒只不过说这些人我决定要为全部为神而活，并不代表着我们本身有多么的那种品格上面各方面有多高。当然那个是我们的目的，因为当我们要来分别为圣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目标，所谓的要成圣，所谓的要成圣的这个过程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圣洁的，是什么？神所喜悦的。这个定义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体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喜悦神，让神喜悦，讨好他。当我们来看这个祭的时候，思考这个祭的时候，献上活祭，你会发现想到立刻想到在旧约里面利未记有一系列的祭，对吧？一系列的祭，燔祭啊，素祭啊，平安祭啊，赎罪祭， 还有一个赎千计。那这里面呢，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要来在立位记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颁发了这些律法，关于献祭的。那所有的献祭呢，实际上你会发现都有不同的目的，不同的目的。那在这其中比较重要的，比较赎罪祭，对吧？赎罪祭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所以要到神面前求他来原谅，能够免我们的罪。但是呢，在前面呢有一个叫做燔祭，燔祭是很有意思的。燔祭这个祭在那个他描述的时候是什么？他说燔祭你要放在坛的柴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长长的烧着。祭司要穿细麻布衣服，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边，随后脱去衣服，穿上别的衣服，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这个燔祭啊，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并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油脂，这个坛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必有常常，所以这个燔祭，燔祭就是烧的意思，就把这个烧的是什么？烧的是油脂，最好的，因为油脂在过去这个动物上面看起来是最好，比那个肉好，跟现在的买五花肉差不多，大家觉得有五花肉比那个瘦肉要金贵。但是呢，把最好那个意思就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烧它？有烟，有香气。所以这个燔祭，实际上当我们来看的时候，跟我们这个活祭是什么？一直在。燔祭也是要求一直活在，然后一直有香味。那燔祭这个记载其实并不是只在立位记载，大家知道最早的在哪里吗？其实当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关于献祭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献祭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最早的，只要是有人在的时候，第一个这个记载人的活动就是该隐和亚。他们亚当和夏娃生了孩子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亚。然后他们俩怎么样？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那亚伯拿他的羊和油脂献上，该隐拿的是他的谷物。结果呢，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耶和华对他们所献之物是有喜恶之分的，他并不是说你献上他就喜欢了，他要的是什么？你看他就不喜欢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怎么样？就大大发恼，变了脸色。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有考究，大家思考啊。因为很多的人会说该隐也献了，神他不喜欢，该隐本身就是种地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怪他呀，凭什么你怪他？因为他没有羊啊，他有羊的话就不管。可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耶和华的这个怒在哪里呢？若是你行得好，该隐，大家想想看，该隐发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什么？他所体现出来的，实际上是他内心深处献祭的这个动机。他献祭的动机是什么？献祭的，他为此发怒。献祭的动机是耶和华没有喜欢他的供物，看不中他的供物。可是献祭本身应该是什么？献祭是因为爱，因为感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献了一个东西，结果我爱的人，我想献的人他不满意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应该感到很懊悔，对不对？很失望，或者说很悲哀。哎呀，我想表达爱，结果表达的不对，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而不是发怒。当我们进入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回来检查我们这个献祭的动机，实际上是为了什么？我们里面的骄傲。所以耶和华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他说你为什么发怒？你为什么变脸色？神说我不喜欢的话，你都不应该变脸色。如果你是真心的要来敬拜我，对吧？他说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。 所以耶和华对于这个该隐的问题不在于他献祭，而在于他内心的这个反应。我们相信如果亚伯送了那个，如果耶和华也不喜悦的话，亚伯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，会感觉到怎么样，很 sorry， 哎呀没做好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爱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对于对方的回应的态度能够检验出我们自己的心。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第一次介绍的这个记录。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献祭引起的圣经里面。然后呢接下来是哪一次啊？接下来这次记载的特别好，就是挪亚方舟，挪亚的那个大水完了之后，过了40天地干了都回来了，然后呢这个神就把他们叫他们都出来了，神就叫他们都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然后拿各类洁净的，看到没有，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，为什么祭？燔祭。燔祭是一个表示感谢，表示这种喜悦的。然后你看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我们的祭送上去以后，神是可以能够体会到这个祭啊是为了就是让神高兴。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际，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，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架墙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提起。大家看啊，这个献祭很好，神是燔祭是为了什么？让神喜悦。那大家记得还有什么燔祭吗？那是很著名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，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，他要把以撒献上去，那个是个什么祭啊？要他去把他献为燔祭。燔祭的意思就是把他烧了，就把他烧了。所以才会有在那个去那个记载的是以撒自己扛着柴上去，所以是把自己要烧死，但是呢神救了他。所以这个燔祭在那个利未记以色列那个之前很就一直在进行，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，在一直就是对神的敬畏，很多的敬虔的人都是用这个方式，所以是个燔祭。那在这个旧约里面谈到了利未记谈到了什么赎罪祭，但我们要很清楚，现在我们跟神所表示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类似于献祭的表现，应该是没有赎罪祭，应该是没有赎罪祭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耶稣基督的一次献祭就结束了怎么样旧约所有的这个献祭的过程。这过犯既已被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。大家记住哈，所以当我们说要献上活祭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为了我们的罪我们付上代价，不是，而是就是为了取悦我们的神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神喜悦。所以这个大家想想看，要怎么样让神喜悦的话，确实就是要分别为圣，就是我们天天活着就是要所谓这个圣洁啊，天天就得想着他的事儿。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活着，我们活的一切都是为了神。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慢慢的用神的道来取代我们。在保罗这个罗马书这个开篇的12章开篇的时候，他接下来说什么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从两个方面来讲，开始的时候是说什么，这是因为神的慈悲，我劝你，你不要不耐烦的意思，你不要觉得我这个叫你们做还算是那个，这是因为什么，出于神的慈悲。大家对这个慈悲，中文这个慈悲用的并不多，你知道吗，在圣经里面慈爱慈悲，它这个慈悲的感觉就是它里面就是有那种怜悯， 然后有那种原谅，又有那种怎么样，就是那种好像那种扯不大清的，其实是可以不管你的那种感觉啊。但是呢，他描述出来就我们这个不是说啊，你要现在命令我了，不是。他说我现在命令你都是好事，因为对你好。然后接下来他说，你们如此侍奉是当理所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根本不为过，你就该做的事情，你就该做的事情。这个信息教导在保罗几乎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有这样的信息，都有这样的信息。大家如果稍微看一下的话，在这什么，在帖撒罗尼迦、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他说：“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”他有一个相称的这个，就是说他有一个，当我们谈相称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你配不配？你本来是不配的，但是我现在给你这个，你赶快来，赶快来跟上步伐，这个意思。在哥林多前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主。你们的得救，我们的得救不是一个很便宜的，或者说是很低廉的一个东西。在圣经里面，把能够认识神作为是什么，像那个看到宝珠一样，天上的宝，抓住这个以后就不要了，是一个宝贵，极其宝贵。因为当你宝贵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价值。当我们愿意为这个信仰来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觉得自己是被勉强的。当我们认识到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价值有多大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教会里面的邀请、服侍的机会，我们都说是神的恩典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能够在神的这个国里面服侍，能够在教会服侍，能够成为基督徒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一个，因为我们在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在这个刚信主或者说慕道友的时候，我们的姿态一般都比较高，很多时候请吃饭，然后我们会拒绝，最后说：“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来了。”然后那种感觉来的话，实际上是好像成就一件成人之美，是，而不是成己之美。这个是很正常的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而我们也是这样看的，我们看那个慕道友，只要他们愿意来的话，我们都感恩。但是如果读到这种经文的话，有的时候心想：哇，这么好的东西你还这样？有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？抬举，不是抬举，对吧？但实际上你真正意识到这个神的救恩是多么宝贵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为很多的人就很轻浮的拒绝掉，然后就走过去，挺可惜的，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怜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错过的是最美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变有这样的看见，对于福音，对于圣经，对于神的道，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它的宝贵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烦恼就简单了，因为这个是最宝贵的，所有的价值都从这里来，也不会左右在那里迟疑。所以任何一个神教会的呼召都会看作是一个什么，看作是一个祝福。就如祷告会，如果我邀请大家来祷告，你觉得又要我参加这个时间呢，还是把它看作一个属灵的祝福，属灵的祝福。要大家来参与各种各样的施工的时候，是一个要我们开始调整时间，哎呀，我这个是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儿，还是一个属灵的祝福。当我们的观点看变化的时候，这一切都变了。所以怎么看福音，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救恩，往往就决定我们服侍的态度，参加团契，甚至参加敬拜。如果说现在都变成了一个 教会里面不断的要请大家来求，要来祈求，要来邀请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去想一想，因为你们蒙召行事为人，就要与蒙召的恩相似，你们在行事为人上要对得起主。在哥罗西书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你看保罗的这个讲话讲的很简单的，你要在这个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。当我们来在教会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看，我这个对不对得起我的主啊？对不对得起我的主啊？这是在哥罗西书、帖撒罗尼迦书他又说，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那招你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，得他国。在这之前保罗写的是什么？保罗写的是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讲他们这个牧养的工作。他前面说，兄弟们，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传福音给你们，免得你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保罗所做的工，他们所传的道，所传讲的道，像父亲一样带自己的儿女一样，是为了叫你们行事对得起。其实教会的牧养工作一样，所有的团契的查经，所有的主日学，所有的讲道的信息，所有的祷告的灵修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。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教导的？我们的讲台信息，我们的主日学，我们各种各样的学习，我们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些信息的？是不是很珍惜？因为这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行事为人，更合我们的身份。还是说我不需要教导，你教导不了我？腓立比书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来见你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。叫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这个相称的概念很重要啊。我们要经常的想我们的，你看保罗的训示，我刚才列了多少？以弗所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罗西书、帖撒这个罗尼迦前书、腓立比书，刚才这个罗马书，都是每一地方都是你们要能够怎么样跟你的身份对得起。所以我们这个实际上很需要思考，我们对不对得起？对不起没关系，对不起怎么样？对不起，你至少要知道自己对不起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自己对不起，那个实际上是最可悲的，一个趾高气扬的基督徒。所以这个保罗用这个话很白哈，很直白，对得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词哈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他说，当我们来知道这个行为，他说从神的角度来讲，是因为神的慈悲叫你成为活祭，献上活祭。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你是该做的，你是该做的。那接下来他又怎么样呢？他又讲是吧？不要，第二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 他这里具体说了一个，强调了一个什么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相反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变化，当我们从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能够感到那个什么心，感到那个心，感到那个主权的交换交替，就是从原来喜悦世界的上的事情，现在开始怎么样，开始寻求神的心意，开始寻求神的心意。他这里定义的是什么，良善纯全和喜悦的神的旨意。圣经里面怎么讲，罗马书第六章他说，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我们顺从身体的私欲，也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反过来像要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。这个地方讲到什么，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转变，要开始摆脱这些世界上的这些诱惑私欲，然后开始寻求神的旨意。那你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强调一个新造的人，也是在这个保罗的很多书信里面。在以弗所书他说什么，又要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要变成一个活祭，圣洁的活祭，神喜悦的活祭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心思改变。因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就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总是先有思再有行，有这个想法然后做事情，有这个想法来做回应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完，强调一个新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要做一个什么，新造的人。割礼和不割礼在那个时候是大事啊，有很多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就互相之间的争斗。但是在保罗看来，你怎么做一个新的人才是重要的，这些外表的东西都不重要。然后第四章罗马书说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洗礼的有一个象征就是把东西洗掉，对吧，很明显借着水啊道啊把人洗干净，其实洗礼就是有这个。但是呢，洗完了以后怎么样，就是一个新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般。所以当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以后，一个很重要的经常想，我是不是跟过去有没有变化。腓立比书怎么说，我们应当，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？大家想一想看，如果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。也就是说，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首先他能够感受到我们感受，我们遇到的这些挑战他都遇到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我们要做的回应，耶稣帮我们去做，是用他的心思来做出来。当我们快乐的时候他快乐，当我们悲伤的时候他也悲伤。但是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，意思就是什么，我们用他的心，用他的意念，用他的旨意来行事为人。也就是后面说的，你们立志行事都要什么，都是神在你里面行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神要在我们里面行事的时候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们要能够知道他的旨意啊， 如果我们都不认识他，他怎么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？所以在圣经里面强调了很多很多，要知道他的旨意，要知道他的旨意，要多知道。哥罗西书你看到没有？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一切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渐渐的多知道他，多知道他，多知道他。所以知道神，怎么知道神？你就得多跟他在一起。我们现在搞这个门徒小组，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团契啊，这些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，就是给大家设计一些平台，提供机会让大家多在一起。有很多的人在教会这么多年也没有机会说个话，你怎么能够了解谈了解呢？对不对？你必须待在一起，必须能够在一起。很多的地方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这里所描述的，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怎么样，渐渐的在增加，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之下，对于任何一个人，是新信主的基督徒，还是时间已长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一些提醒，希望我们能够醒察，我们在哪个阶段？我们是刚信主的，哦，我们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主。那我们信主很久的，要回过来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增加了？我们是不是已经增加了？因为圣经里面描述，该长的有很多人是没长的，该明白的很多的人还是明白的，在知识上还是要在最初入门的时候。最初入门的时候，所以一定要这些道理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它要帮助我们不断的来思考我们自己在生命的历程。彼得后书里面谈到一个这个怎么样和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，他列了这一系列的殷勤。殷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见了机会就得去找机会，创造机会。而且殷勤描述出来的是那种什么，是那种喜乐的愿意殷勤，对吧？忙起来那种，给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场面，而不是被逼的。他殷勤干什么呢？有信心，加德行，加德行，加知识，加知识，加节制，节制还要忍耐，忍耐还要加上敬虔，敬虔还要爱弟兄的心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，成长的过程。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说你实际上神要喜悦的是什么？神并不是说要喜悦我们啊，真的是无可厚非，很完全的。只要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只要我们能够信了主以后，就用他的道来积极的来让自己成圣，来让自己来对付罪，这就是他喜悦的。这就是他喜悦的。因为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追求他的心，追求圣洁的心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喜悦的。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显示在这世界中，好叫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现，要我们表现出来生命的道。你如果里面没有道的话，你怎么表现？所以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不断的追求神，不断的在知识上面有长进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来让他的道，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。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什么？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着基督的人，信基督的人，像基督的人，就是小基督。你越像他，神越喜欢我们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之下，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，实际上是一个紧迫性。因为我们的教会，大家在座的很多的，我们那天跟马宁聊天，我们都大概20年， 在这个教会很多都二十年，一晃眼二十年，一晃眼十几年，一晃眼十几年。我们很需要，很需要教会能够在各个层面成长起来。新的弟兄姊妹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年轻的家庭，都要啊能够把这个教会积极的参与，然后在服事里面越走越深，越走越扎实。但是时间就是这么快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紧迫性很重要。圣经里面你看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劝勉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就刚硬了。在这里强调的是劝勉，可是他前面的这个话，趁着还有今日，用在每一个地方。我们大家都能够经历到今天还在，明天八人就没的这种感觉。而且现在的话，这个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，开始的时候还会有惊奇，后来就慢慢的就接受了，到最后的话，有的时候就在等待下一个是谁呢？我们的心情会变得，你就会变成这样。到最后的话，你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也不觉得已经准备好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。那没有多少时间呢，趁着还有今日，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。然后你看这个雅各是说，其实明天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不知道，真的是不知道。每天都有新的，反正韩国的那个彩发对不对，然后接着是印度的桥，瞬间你这个就人就没了。有多少计划还在脑子里面，我们抓不住的话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又回到这个上一次我们的这个信息，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在的时机吗？当我们在仔细想这句话的时候，这个位分，大家仔细想一想看，这个位分很重要啊。它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职分。谈到这个以斯帖的位分的时候是什么？是他在社会上的这个角色，你皇后的位分。我们用这个可以来同样问所有的人，我们真的要仔细想想看，神给我现在的这个位分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我们在这里有当老板的，有做金融的，有做技术的，有很多的都是我们每天花最长的时间在里面操作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位分。在那个位分里面，不是查经小组长，不是团契主席，那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有很多的其实用在教会里面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很多搞 IT 的，搞计算机的，搞这些很到教会服事的时候可以这么用一下，非常好像看到神的预备。但是不止这些啊，不止这些啊，怎么样让我们的位分能够让神来所用？大家知道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，在欧洲，在整个的这个近代历史上是一个很，他是英国的18世纪的一个英国下呀，叫什么下议会吧，下议会的一个会员。这个人很聪明，他21岁的时候就进到了那个议会里面去，26岁的时候他信主。他那个时候是英国的这个奴隶制，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发展，各种各样的奴隶制还是在那里非常非常猖獗的时候，很多的人认为这个是一个祸害，社会的祸害。他是下议院的议员，21岁就进去了，然后在那里一直干到底。他进去的时候就是为这些权势啊，因为他好像小的时候就成长在那个医院旁边，他经常跟他的小朋友去看，然后他后来就变成了最年轻的一个这个英国议会议员。 然后呢，他26岁的时候他信主，信主以后啊，他就一下子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任务，就是什么，他觉得他要去做传道士，要去做牧师。然后他找到谁呢？找到谁问这个问题呢？找到 John Newton， 约翰牛顿。这个牛顿是写那个什么 Amazing Grace， 奇异恩典的那个作者。他那个时候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牧师，已经变成了牧师。大家知道牛顿的经历，他开始的时候是贩卖这个奴隶，后来被这个英国抓去征兵，征兵表现不好，结果卖给了一个奴隶贩子，是个黑人的女的奴隶贩子。然后他爸又把他救了，救了以后他整个的人就翻转了。从那时候他就知道什么这个奴隶是多么的残酷，他就开始反对这个奴隶制。那他这个 William Ford 那个 Wilberforce 找到他的时候呢，这个牛顿跟他怎么讲？ Use your position for the glory of God， 用你现在的位置让神的荣耀彰显。他用神的荣耀彰显，他当时跟他怎么说？他说是继续在议会里呢，还是在这个成为一个传道者呢？然后牛顿跟他说什么？听说你最近在烦恼着要当议员或是牧师，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兼顾二人。你有使命要去实现。他说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，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，与我们国家的好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他就开始怎么样？他就开始了历时20多年的政治生活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推翻奴隶制，推翻奴隶制。结果在1807年的时候，英国议会整个的就通过了，废除了这个奴隶制。然后接下来20年，后来又制定法律，如果任何人贩卖奴隶的话，执行死刑。这是发生在1807年的事情，大家知道，就他到后来就一直为了这个20多年呢，大家想想看，他不断的递橙子上去，不断的都是被拒绝的，他从来都不放弃，他的身体也一直都不好。当那个决定发出来以后，3天他去世了。他去世了。那他的这个对自己的看见，就是全能的上帝把两个伟大的目标放在我的面前，废除奴隶买卖和改正社会风气。他做到了。为什么？上帝造人生而平等，在这样的一个意念之下，这就是一个活祭，用一生来完成神给他的一个托付，而带来的是给整个社会，让人看到神的荣耀，让人看到神的荣耀。结果在什么？在50年之后，美国开始打南北内战。美国这个南北内战开始的时候，好像是为了这个联邦的，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？就是一个解放奴隶的战争，说死了75万的人，还不算40万的伤病员。二战美国也不过就死了40万人，所以整个的这个代价，你看到在这个英国早50年以前、50、60年以前，他用神的他的位置，没有发生战争，没有死人。但是他把这个奴隶制给推翻了，而美国在50、60年半个世纪之后，通过那么残酷的战争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有的时候现在我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觉得很感动，因为看到神的作为，神的这些他的仆人在这个世上所做的。以后我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，有的时候看到早期无论是中国的孙中山，然后在这个美国建国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 基督徒的领导人，这些领袖，他们所做的贡献，给社会所带来的，我们现在很难找到。在现在的这个时代，有的时候觉得很陌生，啊，神的作为跟我们觉得很陌生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少见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来让他的这些道，让他的这些美德、荣美能够通过我们的生命显现出来。所以也是提醒大家，我们的位分，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是谁，好好的思考怎么样献上活祭。因为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，神说你现在还是要向我献祭，还是要做我心里的事情，还是要做让我喜悦的事情，我们要考虑。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公司就是世界的事儿，离开教会就是世界的事儿。应该不是，如果这个活祭是真的是活祭的话，不是个半死不活的话，那我们的这个信仰就不会像一个僵尸一样，要动的时候动一动，不动的时候就是个死，而是一直是个活的。献上活祭，我们来慢慢的思考，希望今天的信息真的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喜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在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有这么好的福分，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听你的信息。看到保罗借着保罗的信，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所行所思所行都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这样的祷告不配奉恩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